淮河中游地区存在着以蚌埠双墩遗址为代表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叫双墩文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内涵是出土了一批年代比较早、数量非常多、内容又非常丰富的极为珍贵的刻画符号。认为呢，这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的源头之一。现在呢，我将刻画符号发现和整理的这个过程呢，以及基本内容和特点，给大家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There is no translation anymore.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screen. Yeah.
这个双墩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简况，我来给第一部分跟大家说一下。1985年8月5号，我们当时作为全国性的文物普查。这个我作为这个参加者，就发现了这个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呢，现在在这个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为什么叫双墩呢？给大家解释，就是我们它这个村落里边有两个高大的分土堆，距地表有9米高。当地人就以这两个墩子作为自己的村落的名字，所以叫双墩村。双墩村。这个村子的北边大约有200米左右呢，有一个台地，台形的一个坡地。这个坡地上面呢，这个由于遭到这个当时人们取土啊，已经遭到了一些破坏。那么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从这个破坏的断面上头发现了这个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片、蚌器、石器等等。所以这个遗址呢，在86年10月份。我们进行了一次抢救性的视觉，就是由蚌埠市博物馆进行做的，做了当时发掘的面积呢有70平方米。那么发掘出来的东西，这个经过省考古所看了以后呢，认为很重要，所以在1991-92年，作为国家文物局的苏鲁豫皖先秦考古的重点课题，然后呢进行了正式发掘。那么3次发掘呢，总共挖掘了375平方米，出土了一批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器物，包括陶器啊、石器、这个蚌器、骨器等等。那么这个遗址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距今是6900到7330年，这是它的年代。
There are pictures of the excavation. You can see the map.And the situation of excavation here.
那么这个器体刻画的发现呢，是我在这个87年，我当时在复旦大学进修，那么回来以后呢，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认为很重要，所以我就首先把86年出土的刻画符号进行了整理。实际上整理的结果呢是，底部就是陶器的这个底部有刻画的，大概有292件。这个经过整理以后呢，在安徽文物研究上发表了《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画初论》，就是先发表了一下，随后呢又发表了关于这个陶器刻画符号中的有的养蚕的内容、这个甘蓝石建筑的内容等等，也发表了一些文章。那么到这个刻画符号呢，一直到2003年，我们跟省考古所开始合作。2004年呢，我们对这个刻画符号进行统计了以后呢，总共统计有607件刻画符号，包括残件。那么这批资料呢，我们现在通过整理呢，我们的考古报告可能在10月底，就今年的10月底或者11月初吧，就可以正式出来。到时候大家就能看到。那么这个刻画符号的基本特征和刻画方法，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呢，主要的是陶碗和陶钵，这个器型比较大，都是实用器，这个碗很大。所有的刻画符号呢， 为什么刻在底部？很多人都在问，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什么呢？通常的纹饰，通常的东西都是这个可以给人看的，而它呢，要放在底部。
You have to turn around the bowls, and you can see the marks. It's always in the bottom of the bowls.
另外呢，这个陶器上面有一些装饰性的这个纹饰，它这些纹饰呢，主要在陶器的口沿、颈部，啊，就刚才在打过力。
Where are the marks?
八九，哎，对这个，对，
就
是有一些纹饰，它都在陶器的这个口沿。在底部，那么这一些东西呢，它不是作为这个专门的符号，它就是一种装饰性的东西。但中间有一些可能是符号，有一些像长短相间的一些东西。从这个刻画符号的手法来看呢，这个刻画者的这个技法呀非常娴熟，就是说他们在刻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笔画非常流畅，非常熟悉，刻出来的动物形象或者是这个植物啊，或者是房屋或者其他的形象的时候，就是非常熟练。显然这不是这个简单的一般人的随意刻画，我想他应该是一批有特殊技能的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在做的事。那么我分析了一下这个目前的关于刻画的方法呢有六种，就是第一种呢是陶器未干时的刻画，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图像上面的那个可以看到它是用一种尖的比较圆的画出来的，我们称为压画纹，那个十字形的东西。下面这个呢，这个图呢可以看出来它的底纹是用压画纹画的，但是它中间的那个符号是用刻画纹刻上去的，就是他经过两次来做，就是说呢，他当时这个陶器啊刚做好，陶坯还没干透的情况下，他用了这种方法。
This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说呢，就我们称为叫做这个阳纹，就是那个它是什么呢？就是突出的，就是在这个纹饰啊是凸出来的。那么这凸出来的就是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我们说的是剪地剔刻。剪地剔刻，剔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把泥啊先糊在底上，然后呢把这个纹饰刻出来以后，把不需要的地方剔掉，那么这个符号就出来了。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是用那个泥条，根据需要把它粘上去，粘上去以后把不需要的把它加固，把它固定好以后，然后再就可以做出来。为什么知道第二种方法呢？是因为它这个泥条啊剥落了以后，它这个底啊是平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哦，它是用这种方法来做的。
The first way and the second way.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是陶坯晾干以后的刻画。就这种刻画方法在这个双针一字刻画符号中间啊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干了以后啊，它可以刻画出线条非常细密的图案，比较复杂的一些符号。而且呢，这个有些单体符号呢，就简单的符号它可以刻得会非常清楚。另外呢，它还可以通过线条的粗细和深浅以及先后顺序来想表达刻画者要表达的意思。这两幅呢，就上面一幅呢，就是刻得非常规整，这个像有点像植物纹的那个形象，刻得非常规整。下面呢这个呢，为了表现这个方框弧内弧形的方框，但它里边还有细密的线条，表示它是一个网具。这种网具呢，就是捕鱼的网具啊，在我们淮河岸边啊还可以看得到。 那么第四种呢，是指这个陶坯啊烧制成器以后的刻画，就是说这个陶器烧成以后，但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刻痕啊就不怎么规整。为什么？它这个陶器比较硬，刻的时候这个手啊就不能够那么自如，所以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刻的这个东西啊就显得不是太规整的这么一个符号，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是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刻画，这个在双墩遗址的刻画符号中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在陶坯干和陶坯湿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分两次刻画，还有呢是陶制烧制前和烧制后分别刻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下面这条鱼它是一个线条比较模糊的，它是先刻的，而这条水中的上面这条鱼呢非常清晰，它是第二次刻上去，这个也是这种线条的这种上面植物的东西它是先刻上去，而这种牙字形呢只是两个长的牙字形的一个符号，是第二次刻上去。这种刻画的方法呢，我们认为它们的原始祭祀活动或者有个可能有关系。
They want to believe something or deny something, of course, they or like that, or some kind of addition to the meaning. So that's it.
那个第六种刻画方法呢，是就是两种方法同时并行，就是压画法和这个刻画法。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就是上面那条简化的那条鱼，简体的鱼，和下面的两道弧线，鱼呢是用压画纹画的，而那弧线呢是用刻画的。下面这一幅呢恰好相反，鱼呢是用刻画的方式画的，而那个底纹的那个内弧的四边方框呢，是这个用压画纹画的。这一幅画就可以看出那个方框形啊是个网的作用了，它是捕鱼用的，这个说得很明确。刻画符号的主要内容是就是和特点呢是这样，双墩遗址刻画符号表现的形式呢非常复杂，可以有很多种分类方式，比如可以根据符号的类型分为象形符号、会意符号和指示符号，根据符号的形式可以分为单体符号、复合符号和组合符号，这个复合符号就是相同的符号几个并在一块，而组合符号呢是不同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根据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可以分为植物类、动物类、几何类，还有其他自然现象的，包括太阳啊、山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类。双墩刻画符号的分类比例看出来，它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这个捕捞业，就是渔业、捕鱼啊为主，这一类的符号大概要占68%。而狩猎的这一部分呢大概占15%，采集和种植，所以发现他们种植水稻的上面这个刻画上面有表现他们种植水稻，那么占7%， 其他类呢大约要占10%。这可以看出，虽然有了水稻种植、家畜饲养以及采集活动作为补充，但是渔猎经济在当时依然占主导地位。同时，从刻画符号的内容以及刻画符号本身的出现，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双灯氏族部落啊，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分工，有了使用这个符号进行内外交流的需要。它是不是原始文字，我们现在还不敢确定，但是它已经有了这个利用这个东西进行交流，它可能起到文字的作用了。下面，双灯遗址刻画符号所表现的绝大部分内容呢，都与生产经济比较密切联系。看这个图18，在图下面，哦对，就是这中间的许多图，这中间的许多图呢，这个比如说这是猪、老虎、
pigs tiger，
这是鱼类
，fish。
这儿
开始。
这个图。您说说翻译，跟说一下。好吗？不清楚。其中有一些符号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些符号排在一块儿，是可以连续看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连环画。比如说，他这个狩猎野猪，他可以这个首先挖陷阱，然后呢躲在树后观察野猪的这个来，然后呢围捕野猪，这个围捕这个野猪，最后猪掉到陷阱里边，掉到陷阱里边用网把它网起来。那么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捕猎的这个过程呢，通过这个刻画符号都可以表现出来，有点像连环画的形式。现在就是因为它这个内容给我就20分钟时间，我就不可能把600多个图都给大家展现出来，是这么个情况。
I should apologize for that. I didn't bring any picture of this kind of cartoon or a series of pictures because the time is limited.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Come to me, and I'll show you.
这个另一部分呢，刻画符号呢是表现这个地理位置的，就是有一幅刻画表现他们双墩人所在的地理位置，东边可以看到日出，偏西北呢可以看到当就是现在的图山，就是我们那儿图山，中间一条大河，画得很清楚。另外呢，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居住形式、自然现象、物候历法等等这些内容。比如说这个四叶花，我们刚看看四叶花这个图。这个四叶花呢，就是作为一个物候历法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符号。就这种符号呢，和旁边的三个这个刻画符号呢，这个分别与其他的符号组合，反映了捕鱼、挖陷阱和这个养蚕的怎么一个内容。这是就是说。我们后来就是推测，就是说有了这种花这种标志，我们就可以从事这些活动了，从事这些甚至这些经济活动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第二个图呢是表现这个房屋刻画的，房屋刻画这个是典型的，可能大家到过这个南方四川那个吊脚楼，或者是我们称为甘蓝式建筑，你看7000年前的这个东西刻画的非常形象，而且这一类的东西呢，大概像上面的那个靠两条弧线表示水，这是水边的，下面的呢这个用密密的线条把它都遮住了，就什么呢，这儿是夏天的，那个就应该是冬天的，不然的话它冻它冷啊，它就把它都所以这些房屋建筑呢也是很有特色。另外这个建筑的本身和甲骨文后来的那个图字表示房屋的那个图啊、鱼啊、蛇，那个跟他们都应该有一点关系，属于建筑类的。好好，你能翻译一下。
First, we see this houses still remained in modern China, in some southwest parts of China. You can still see the cities. First of all, I think that is that this kind of sign resembles some signs from the oracle inscription. And here, this is the two lines resemble the river. And here, I don't know, but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summer house. And here, maybe winter house, like that.
And the house is on the stilts.
Stilts?
Oh, but they stand on the poles.
那是支柱，四根支柱，柱脚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西南方向那个楼的那个。那么下面还有就是，比如说表现太阳的纹饰，太阳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特别是下面这两个就比较象形了。上面是一个单元的一个同心圆，但是它可能表示太阳的这个这一方面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几何型的刻画符号，这一类的刻画符号呢相对比较多一点，它的意义更抽象一点，也是我们往往最难解释的这些符号。比如说有十字形的，有三角形的，这个还有这个方框形的，六角形的，菱形网纹和方格形的网纹，它都是属于几何，我们把它归为几何类的。这个请你再解释一下。
These geometric signs are very hard to integrate correctly. So, but I think it may have been appears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eir early civilizations.
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呢，它和后来商周时期的这个金文和甲骨文啊。有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我们不能说它就是甲骨文上面的什么字儿，是什么意思，但是至少在形上的这个一致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双灯刻画符号同后来的汉文字是有渊源关系的。
We can see the resemblance of these characters.We are not very sure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part remarks, but it's clearly that it must have some connections with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双灯刻画符号内容呢，它非常丰富，它是我们国内就是同时期的遗址中间，任何遗址中间，发现的符号都没办法跟它相比，它数量太多。另外呢，它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已经涵盖了双灯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方面的这个各个全部内容。正是因为双灯遗址出土了这么多刻画符号，所以才使双灯文化的内涵就显得更加有意义，更加特殊。下面说一说这个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的这个文字学的意义。双墩刻画符号的主要特点呢是写实类的符号，就是写实类的，我们称为象形的，就是比较简洁生动，非常形象。它呢这个也具有这个文字书写的特征。另外在刻画符号中间出现了一部分固定的单体符号，当这些符号与其他符号组合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从中分析出单体符号与其他符号组合时所显示的内容，它可以成为一种能够会意，就是我们能够意会它并且能够解读的一些符号。除了单体符号外，还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符号组合，而且呢这些组合符号呢凸显了主文与地文的区别，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就是一组符号可以表达相对完整的意思，这个显示出这个语段文字的特点。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双墩遗址的刻画符号不是孤立的，它在我们淮河的北岸，距北岸有2.5公里，在南岸的定远县侯家寨遗址也出土了和它完全一样的刻在碗底的刻画符号。 这就是说这个符号呢，它不是局限在一个遗址，而是有一定的分布范围的，有一定的分布范围。那么这些符号的在不同遗址出现呢，它就不能说它是耦合的，就不能说是这个是偶然的一种现象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符号呢，我们在这个湖南、湖北、云南、浙江，这个包括上海，他们出土的这个也发现的刻画符号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那么就是说呢，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有一些形态固定的符号呢，得到这个普遍的认同和共同使用。那么就是说，我至少我们现在认为它具备了这个文字的一些特点，社会性的特点。那个双灯遗址刻画符号距今有7300多年了，那个许多符号经历过数千年之后已经消亡了，但是它的一部分符号仍然存活在甲骨文和金文之中，成为汉文字的一部分。同样也有许多的符号至今保存在少数民族的文字中间，就是我们这个和云南楚雄他们那个研究所的进行过交流，他们把我们这个刻画符号的将近30%以上的符号都可以和他的古彝文能够对应起来，他们就可以直接翻译，他们有些人并不懂汉字的，那些老的称为毕摩的就可以直接翻译。那么就是说呢，它不仅是汉文字的源头，我们也认为它可能是目前我们这个中国内的各种文字的古远古文字的源头之一了，应该是这么回事。双灯遗址刻画符号的大量出现，为探索原始先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凸显出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的价值，对研究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组织结构、经济形势以及文明程度都有重要的价值，对于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特别是古文字学研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试图双灯刻画符号，将是剖析远古社会结构和文明材料的文明起源的最好材料。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prehistoric pottery marks, whether in China or Egypt or elsewhere, are really forerunners of actual writing systems, of course, is a very controversial topic, and generally seems, at least recently, to have been denied. But one never knows. Are there any comments or questions? Yes, Gordon.
Picking up from your point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proving that early pottery marks lead to writing or are part of writing, I think wha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would be to find examples where you have a sequence on pottery or clay of some other kind or stone, a sequence of symbols or signs of equal size that resemble what we have in the later period when we have real inscriptions. Because until you actually have a linear sequence, even if it is writing, you can't prove it. And in fact, we have similar pottery mark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numeral signs we were looking at earlier from the Oracle Bone period and the graphic marks found on pottery at a very early period in China, they're very similar. And in fact, there's no reason to necessarily doubt that graphic signs stand for numbers. We even have in Europe 18,000 years ago tally marks and signs that could very easily be lunar notations and so on, because all cultures have means of registering numbers graphically. But the question is this part of writing? Is this actually an autonomous system?
You mean the evidences from the same side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kind of science?
No, not necessarily. I mean, you have basically all cultures have number systems. And most cultures for which we have sufficient record, regardless of how simple, how non-complex or complex the culture is, will often, most cultures have a means of graphically indicating numbers. Like if you're counting how many fish were caught in a day, you might mark off with strokes the number. So the means of representing numbers may be very early. In Europe, there's a fairly good argument for a tally notation of lunar phases as much as 18,000 years ago, but we have no record of writing until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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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later. So a number, the means of graphically representing numbers could be very, very early in different cultures, but whether that constitutes writing, whether graphic recording of numbers, or even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clan names, whether that is writing, is the big question that has not been, is very difficult to answer. And so, since we're dealing with a practical problem here, since we can't interview the societies, what we really need to establish proof is a sequence, a linear sequence. It could be short, it could be just sets of three signs, but they'd have to be roughly the same size in a sequence and not be repetitive. That is, the signs can turn up several times, but it shouldn't be always the same sequence. You see what I mean? So that you can, even if you can't read it, you can see it must be writing.
就是我们这个它这个符号的表现形式呢，因为就局限在这一个碗的底部表现形式，所以呢它不可能像我们书写形式把它展开，但是它这个符号其中有几个主要的符号它是固定的表现形式，它出现的就是它和其他符号组合，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四叶花有组合嘛，就是有四个符号的、两个符号的，甚至有更多符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可以通过这个组合，你可以知道它要说明什么，你可以把它试读出来，就是大概说出它是什么意思，能够解读出来。所以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展现在大家的一行或者一排那个文字，是两回事。
Actually, it's different because it's the space is limited only in the bottom of a bowl. And so, so it's hard to exhibit just like we used to be that sequence of inscriptions. But they will combine different signs in one bottom. For example, I've showed before that the flowers with the fishing thing, you can see three signs in that picture, and you can know that it is depicting some reason, some season I got to go fishing, and that's it. But maybe there are more, maybe four or more signs in one picture, but I didn't bring it.
But the question would be, why would you want to write this season I went fishing on the bottom of a pot?
这就是我们就是许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而且我一开始就说了为什么刻在碗底之上，这还是一个谜，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把它解读出来。因为现在有人说呢，我们现在凡是有刻画符号的东西啊，都是用于这个祭祀用的，因为它涂上那个红的颜色是个祭祀用的东西。那么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起教育作用。比如说我是酋长，我要选择一部分人接班人，他就得学习这些东西，他不掌握这些东西，他没法对下面进行，他要需要学习如何狩猎，如何识别天文，如何这个对房屋建。你注意到他所有的东西不是用在这个生活陶器上面，用的全部是大事儿，捕鱼啦，狩猎啦，是这个需求。
I gotta recognize it first.
It's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why they want to write in the bottom of a bowl, but many scholars think that this might represent some connection with primitive religion, you know, just like this big an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believe it must be something with the education. You know, the older chief want to tell the youngers when to go fishing, when to go hunting. So maybe they will show the picture, the writings in the bottom of a bowl.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think we're probably ready now to go on to our closing session.
Excuse me, there is another invitation from...
还有一个信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安徽省蚌埠市呢，打算在明年的8月份，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今天我把这个情况呢，跟诸位这个学者们都介绍了。各位如果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认为呢这个很有研究的这个兴趣的话呢，就是明年就是大家跟我联系一下，就是我那个有 email 这个地址，包括通讯方法。就是你愿意参加我们的明年8月份的学术研讨会的话，可以跟我联系。这个呢，我们到时候先发个预邀请，进行大家先沟通一下。哦，是这样，这个资料问题呢是这样，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月底或者是11月份，我们双墩发掘报告就是科技出版社的。大约有这么厚，正式出版。那么诸位呢是可以通过渠道获得这本书的。另外呢，我给大家送的那个《考古学报》2007年第一期呢，已经就是介绍了这个1991-1992年的一部分内容。
Here is an invitation. There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双墩 pottery marks.And the origin of Asian civilization on August the next year in Bangbu City. We will discuss the meanings, cont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Shuangdun marks in detail. Also compare them with the early marks from other civilizat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writing and civi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on it. Welcome all of you to attend this conference. It will be our great honor to meet you there.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contact me through the address in the screen. This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our whole excavation report will be published. Here I will present you a scheme of this report. You will get it later. Thank you.
Thank you.